各位网上的弟兄姐妹，主日早。今天我们继续思考《使徒行传》第五讲，我们一起来祷告，求圣灵带领以下的时间，高摩里的仆人把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让他自己跟弟兄姐妹一同被教导，一同领受，也一同的反省，也一同的顺着圣灵的带领悔改，到你的跟前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快啊，我以为使徒行传啊，一讲到现在就已经讲到第五讲了。第一次还记得我们讲讲什么吗？我们重温一下哈。第一个是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第二讲呢是在圣灵当中长进，第三个是唯一的拯救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圣灵改变的力量能力，今天我要讲不能够被不获赦免的罪，打一个问号。这几讲其实后面都是讲到圣灵，都是讲到耶稣。那么第一讲呢是从圣灵来教会得着能力，第二讲是在圣灵里面教会继续长进。五月十七号是程传道讲的那篇道，在真理上，在爱心上，在敬拜上，在见证上一起长进。还记得最后他用哪一节的经文呢？犹大书，我们一起来在爱中长进。然后呢前一个礼拜讲到耶稣是唯一的拯救，那你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不但是有得救的盼望，我们也有确据。第四，上个礼拜讲到师母讲到在圣灵里面教会继续改变，其实教会就是我们了哈。师母上个礼拜讲到有两点要改变的，还记得吗？师母坐在下面，我问问他，你自己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改变你自己。第二个呢？神改变环境，记得吗？是。最后今天我们要想到在圣灵的里面，魔鬼的计谋被粉碎了，我们感谢主哈。有人跟我说，牧师啊，你下一个礼拜，上个礼拜有人问我，牧师你真的要讲这个篇道吗？其实啊，有好多人都跳过去了，都不要讲这个了，好可怕啊。然后呢，一个人只不过讲一个小谎啊，他们说只说一个小谎就马上死了。我们今天多少的谎都比这个更大，还没死呢，那怎么解释呢？我记得两个礼拜之前曾传道用了这一张片，我是把它重复一遍哈，就是他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世界级的教会哈，一千人以上了。他讲到那个，因为他上前个礼拜是讲到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所以呢有一个那个片里面他是三千人，今天呢就变成多少人了？八千人哈，因为呢我们不是停在第二章了，我们今天跑到第五章了。第四章里面讲到保罗彼得跟约翰在那边布道为做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忽然间那些教会的公会的领袖还有犹太的祭司们在守殿官就来抓他们，抓了他们以后就因为天晚了就把他放在那个看守所里面，就是监狱了哈。然后呢圣经记载了那一天有五千男丁，教会那一天添了五千个男丁信了主。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哇，前途一片好景，千人的教会。还有呢国际化，他说国际化十五个地区来的人，还有使徒性的教会还有一个共享式的教会，还有是继续成长的教会，也是继续被改变的教会。 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的兴旺。我们看到虽然使徒被关了一晚，在那些公会的人面前，有长老，有文士，甚至有大祭司，还有他的亲属，还有盖亚法，还有约翰，还有亚历山大，结果使徒站在他们的中间大有能力。然后他们是无没有学问的小民，却这些小民讲的大的道理，连那些公会人有权柄的人都拿他们没有办法。以后呢，他们说什么顺从人不顺从神，你觉得应该吗？后来他们说，两个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多有能力。然后他们被放出来了以后，回到自己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他们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有这一篇的景象。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圣经。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怎么样？
震动。
请问刚刚师母祷告完了以后，这个地方有没有震动？可神的国啊，看不见的震动啊，哈！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的人都因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东西有样是自己的。这个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的工作才会这样。今天大家的东西都是啊他们的，然后但是呢，所有人都希望别人的东西变成我的，那个就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凡无功用，然后大家愿意分享一个分享的生命，那大家功用。还有呢，使徒大有能力，刚刚我们讲的是什么？他们是信徒，现在呢是使徒。我们一起来读哈，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叫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所以你可能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房子，把它卖掉了以后自己拿到该用的，哇，真的很好啊。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只卖一点点，哎，你也可以拿到该用的，哇，这个是圣灵的工作。那教会就在非常的兴旺，一片的兴旺。还有一个人他记载了，就是巴拉巴。巴拉巴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我们知道巴拉巴引荐保罗给耶路撒冷的扫罗给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们。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利未人
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也有田产啊，他也把田产卖掉了，然后呢也把钱拿出来了，也放在使徒的脚前啊。好，那我们就读到这里了，就进入到第五章了。哇，前面教会兴旺，超级世界级的教会，然后呢，可是你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个事情。其实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教会都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和同心合意，非常充满了美好的见证。但是到了第五章以后，就出现了这个图画。这个是什么图画？有没有吃过烂苹果？苹果是从外面烂出来的，还是从里面烂出去？从外面烂进去了，还是从里面烂出来的？从里面烂出来的。我很喜欢吃芒果，谁喜欢吃芒果？有一次我从那个，我不要告诉你在哪里买的，不要给他们做广告。然后我们拿回家了以后，我赶快剥皮啊，剥皮啊。小时候呢，吃芒果呢，因为家穷啊，所以吃芒果就切三片，然后呢，中间那片就是核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猜，几个兄弟猜，输的就是就吃中间那个。那现在啊，好开心啊，可以自己吃一个芒果啊，然后就剥剥剥了又吃，然后秦师母说：“且慢，慢什么？干嘛？”后来原来是黑的，黑的，外面是不错，很好的。 但是里面黑烂掉了。你知道亚拉里亚就是这样，你知道亚拉里亚在哪里啊？外面是教会啊，里面是什么？有一个魔鬼，魔鬼在细节中，魔鬼跑到一个英文叫 weakness link， 就是最弱的一个卑躬。整个教会都是很强的人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哎，你不要说那个亚利里亚，他也很会，他有没有奉献？啊，撒菲拉有没有奉献？你说他爱不爱主？你有没有奉献？你有没有把房屋卖掉？那谁比较啊爱主？不是这样讲啊。好，我们看一下 Warren Wiersbe， 他我在看他，我很喜欢看他的 commentary， 他有一句话，他说 If Satan cannot defeat the church from the outside, he will get the inside and go to work。 他说假如魔鬼不能够从外面来攻击教会，他就从教会里面来，从里面烂出来。你知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为什么他好像看起来说了一个小谎，神为什么马上击杀他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过那个三福的那个训练，受过三福的训练。三福的训练呢，它有一个比喻，就比喻到人有罪哈。他说哈，人的罪就像十个鸡蛋里面，哎，有一个烂掉了，坏掉了。他说无所谓，哈，我们都炒，把它炒，只有一个烂的鸡蛋嘛，就炒起来，然后给你端给你吃，你要不要吃？为什么不吃？哎呦，九个都好了，哈？罪就是这样，魔鬼也一样。你像罗马帝国啊，最近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把那些旧书把它拿出来看。以前念历史的时候，有一套书是Edward Gibbon 写的，有几本讲到罗马帝国衰亡史，十二册哈。他说罗马帝国那么的强大，在公元476年被。被灭了哈，就是说后来就变成东罗马帝国就跑到那边，那西罗马帝国就被灭了。那为什么？他说其实好多的历史学家我讲到最重要不是因为蛮族入侵啊等等的，其他的都是从里面腐化出来的，都是从里面腐烂出来。那么强大的国家，弟兄姐妹，当时候教会非常的强，很多很有见证，而且大家在爱心上都成长，在属灵，在灵命啊，在圣灵里面成长，在敬拜，在见证，在分享，各方面都在成长，好不好？很好。可是魔鬼就要找一个来切进去，然后破坏教会的，从哪里开始？从谎言开始，从谎言开始，不是钱，从谎言。一切的腐烂是从心里面开始，因为谎言代表了是你里面的。耶稣讲过，你口里面说出来的是因为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口里面走出来。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所以是什么？从哪里开始？从心里面开始。还有呢，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同心的去试探神，不是外面。外面好不好？很好。外面把房子卖掉了，把钱拿来了，今天把钱拿到那个使徒里面，那他说有几分留下来，可能他们把三分留下来，把七分摆在面前，好不好啊？七分如果当时候卖了十万，然后七万放在宋琦的脚前，七万放在刘梅的脚前，开不开心？多些都来不及了，你还说什么？ 你还有多还剩下多少？你会不会这样问？不可能嘛！你知道这个？我在网上面找到一个这样图，这个前面是什么？在给人家看到的那一面是大胆、敬业，原来后面呢是霸道、虚荣。哎，你要不要照一下镜子啊？你前面的是怎样？后面又是怎样？里面别人看到的是我们的表面，但是神看见的是人的内心。其实有人问亚拿尼亚我们就不读了，因为我们刚读过了。那亚拿尼亚这个他给我们什么的警戒？亚拿尼亚有人在讨论，问了三个问题。他说亚拿尼亚是究竟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你觉得呢？有人问，那假如亚拿尼亚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信徒会欺哄圣灵吗？会犯这种的罪吗？然后又有人问了，他说假如亚拿尼亚欺哄圣灵，那么有什么的原因迫使了亚拿尼亚连圣灵都敢欺哄呢？他是不是基督徒？待会我跟你，所以你现在留心听哈，听听看我是怎么样解释的哈。好，神今天通过这个疫情，神给我们看到很多的反省，同时今天神通过这个亚拿尼亚给我们很多的反省。更其实在初期的教会，神让亚拿尼亚扑倒在使徒的面前，给整个教会很多很多的提醒，当时的教会。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两次他们甚是惧怕，还有第二个，全教会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你知道神不仅仅是爱，我们看到教会过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教会一直都强调耶稣基督是爱。你来，你信耶稣，你有罪，来，因为上帝赦免我们，上帝接纳你们，无论我们犯了多少罪，神都会赦免，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对，无论我们犯了多少罪，神都可以赦免。我再讲一遍，神能不能赦免？神能赦免，这个是对的。但是谁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下面那句更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喜欢听爱爱爱，爱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包容了不应该，圣经里面讲到那些罪都包容姑息了，这不对的。圣经里面讲的，我们神是不但是爱，神也是那烧灭人的烈火。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七六二十七节，一起来念。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所以神也是什么？能够审判也可以消灭众人的烈火。神是火，神是烈火。十八世纪美国经历过一次大复兴，那个讲员神重用，他叫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兹，他就是用希伯来书第十章讲了一篇道，大家都开始悔改，带动了美国第一次的大复兴的运动。结果根据了那个历史的记载，所有的酒卖酒的地方全部关门了，大家中午就回来在教会里面祷告认罪流泪， 结果整个犯罪率就下降了。弟兄姐妹，因为神是烈火，不要自欺。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是烈火，所以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亚拿尼亚种的是什么，撒菲拉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今天你我种的是什么，还有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这一节圣经你要小心读，留心读。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是讲到用圣餐的时候该用的什么态度。但是保罗讲到，有一些人没有分辨，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没有分辨主的身体，结果呢，吃喝自己的罪，后那个后果是什么？因此就是后果啊！继续读一下哈。因此，
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哇，不按照理来分辨主的身体，吃喝自己的罪，会怎么样啊？不单是生病啊，死。问一个问题，原文是什么？睡了。谁是睡了，谁是死了？基督徒是什么？睡了。这个是讲给谁听的？怕不怕？现在开始怕了。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读一下我们就知道，读圣经要仔细来读。因此在里面中间，当然不是生病的，不是死的，都是因为那个也、yeah, 不是因为，都是因为不分辨主的身体，然后吃喝自己的罪。但是有时候我们病的时候，神也会提醒我们有什么我们得罪神的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什么事情，然后不要等到死啊。那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就没有选择了。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一节到第二节，第五章是讲到神的恩典，罪因为一个人进入世界，然后第五章讲到因为一个人也拯救就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因为一个人救恩就临到众人。所以保罗是讲到恩典，但是到了第六章他马上就讲了，我们一起来读。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人，岂可以人在罪中活着呢？我希望大家把它圈起来，人岂可什么？人在罪中，不是偶尔被过犯所胜，是活在罪的里面，这个很重要。所以英文叫 Do not abuse God's grace， 不要滥用，不要妄滥用，是不是？滥用神的恩典，不要把上帝的恩典变成为平常。谁会把神的恩典变成平常的？在家里面呢，我是因为我小孩是比较好动，比较顽皮，我就稍微，我很感恩，因为神给我一个很严的爸爸，又是一个很爱我的爸爸，所以呢，我就知道什么叫恩典，什么叫爱。我爸爸真的打得很凶的，惩罚得很厉害的。等到你知道，所以我不敢乱动啊。我对我父亲是什么？敬畏，所以不敢在他的面前。我再讲啊，不敢在他的面前随便。在他的背后呢，他看不到我呢，没问题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看不到，但是谁看到啊？神啊！ 那时候我不认识上帝嘛，对不对？所以我不怕，只要我只怕一个，就是谁？我不怕神，那时候我不认识神，我怕我爸爸。我告诉你，神比我爸爸可以更可怕的。我爸爸只能够打我几下，但是我爸爸也是爱啊。我也了解，神也是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不让我过一个假的生活，要活一个真实的生活，不要做一个谎言，不要走在一个过一个假的谎言的生活。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假是很辛苦的。你穷得一塌糊涂，你还要借那些项链啊，借别人的车啊，来看辛不辛苦啊？辛苦啊！神让我们过一个什么真实、啊？你知道亚拿尼亚的最大的罪是什么？不是钱的问题啊，是一个过一个假的一个。神是真理啊。神是真理的话，我们就活在一个真理的里面，我们这个人也要怎么样真实。这教会里面不真实有没有可能啊？这教会里面不真实，什么不真实啊？有没有人戴着面具啊？有没有人假冒为善啊？有没有人装着非常的属灵，但有属灵的外表，却没有金钱的实质啊！这是耶稣基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是很熟圣经的，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是很引经据典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神在初期的教会里面，神的手那么重，神的手那么重，因为如果神不出手的话，以后教会就怎么样垮下去，垮了，这不可能的。那个亚拿尼亚沽名钓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人永远骗不了上帝。你可以把自己都骗掉，可是你骗不了你自己啊，骗不了你上帝。有没有试过骗你自己啊？有没有人骗过自己啊？我不说了啊。你知道，当我们在读这个亚拿尼亚的时候，我们来请大家翻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你知道亚拿尼亚的名字，原文是神的怜悯的意思，耶和华是怜悯。撒菲拉那个名字呢，是 beautiful 的意思，他的名字叫 beautiful, pretty。然后如果遇到任何一个姐妹，你的名字叫什么 beautiful, 看到他就 beautiful。这个名字不错啊，然后或者是哎，你的名字叫帅哥，哎，帅哥。撒菲拉的名字就 beautiful 的意思，漂亮的意思。亚拿尼亚呢，就是神的怜悯。可是他们里面烂掉了，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是欺哄谁啊？欺哄人啊！他没有想过欺哄人神，我不相信他觉得是欺哄神，他不是存心去欺哄神。我再讲一遍，这个很危险啊，所以请弟兄姐妹记得哈，他不是存心去欺哄神，他只是希望能够瞒天过海，然后得到一些别人的赞赏，得到一些他不应该拿到的东西。然后呢，他其实他也奉献啦、啊，我只不过是拿一些人家的东西而已啊。那彼得说什么？彼得没有问他，就说彼得一讲就一个宣告， 那我再讲一遍，彼得不是惩罚他，我再讲一遍，彼得击杀亚拿尼亚不是彼得，不是人，是谁？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啊，你做错了，让我替天行道，一把你的头砍下来。No， 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宣告的权柄？有没有把那个罪恶宣告出来的？要。他只是保罗彼得在那边什么宣告他做错的他的罪。他把那个隐藏的东西把它怎么样揭露出来，这是谁给彼得的？圣灵给彼得的。因为不能够隐藏，因为一隐藏的时候就会带来更大更大的一个什么罪恶。今天这个疫情的问题，隐藏死了多少人？今天从十二月中初开始，从一月有人说，十二月底有人说会人传人，对不对？最后没有盖着。为什么亚拿尼亚这个罪那么大，你知道吗？虚假谎言欺骗是神最痛恨的事情。我跟你说，这是我说的哈， Pastor Chen 讲的，我把我的名字，我告诉你，我把我的名字写小一点了，我不敢把我的名字比那个 Apostle Peter 还要大，我说写小一点。我说所有的欺哄本质上最终极的，你都在欺哄神，听懂了没有？是不是？赞不赞同？因为上帝是真实的，神是真理，神是无所不知的。你敢在上帝面前，你敢在无所不知的神的面前仍然撒谎，那你就等于说把神看不在眼里了，对不对？那你这样藐视上帝，该不该死啊？所有的欺哄本质上最终极都在欺哄神。可是当时候欺哄的人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可是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希腊文，在第二节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这个私自留下几分在希腊原文跟那个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在当灭之物取了当灭之物，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你说哇，牧师啊，那个希伯来旧约是不是希伯来文写的吗？怎么会有希腊文呢？其实啊，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前，旧约圣经就已经翻译了成为希腊文了。有多少个翻译的人呢？有70个学者，所以呢，那个圣经就叫74译本。所以呢，当那个路加写这个私下留下几分的时候，他就用了同一个字，取了当灭之物。你知道那个是雅干，约书亚记第七章记载了神因为雅干拿了当灭之物，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所以你看到了吗？亚拿尼亚这个那个取了当灭那个私下留下子分，也是会连累到怎么样整个教会的。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犯罪，你就不会连累到其他人了。会很大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尤其是越属灵的人影响会越大。表面上面越灵表面上面看起来，我说表面上面看起来越属灵的人影响会越大，罪会越厉害，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为什么上帝要出手那么重，为什么要重？我们看见亚干那时候，以色列 人在当面的事情上面犯了罪，因为犹太的支派当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娶了当面之物，耶和华的怒气向整个以色列发作，其中娶了当面之物等与私下留下的同一个字根，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知道当以色列人打那个耶利哥的时候啊，打赢啊，但是等到他打第二次的时候，因为他打了耶利哥，亚干就拿了当面之物啊，然后第二次再打的时候就打爱城，爱城比耶利哥的更小啊，反而怎么样，输了。他打爱城的时候输了，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犯了罪。弟兄姐妹，在初期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不处理的话，教会垮了。亚干是以色列民的一个族，这个支派的一个，可是呢，亚拿尼亚是教会的一员，他可能也受了敬。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路加要让我们看到有两个很共同点。第一个，私下把自己的东西，其实他不需要奉献的，神也没有逼他奉献，对不对？他需不需要奉献？不需要。而且呢，他不奉献也别人也没有问题了，他也可以别用别人的东西，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他奉献了以后要私下留下几分。所以我在这边奉劝一些奉献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说我没有私下留下几分，牧师，不过这个钱我奉献了，一定要这样用。对不起，你已经奉献给神了，你没有权支配这个钱呢，要么你就不要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的话，你不要支配，你不要影响，因为神通过教会带领来运用这些金钱。如果他们用的不当，神会惩罚他们，他们会跟神负责。但是你奉献的人没有办法，不再有权来支配这个钱，因为这个钱不再是你的。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些教会乱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搞错了。我奉献，我就要做什么？我就当老大哦，牧师，我奉献了，你听我的。错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亚干也是属犹大支派，亚拿尼亚也是属教会的一员，都是属神的子民。那就问一个问题了。那么亚拿尼亚是不是基督徒啊？啊，有没有得救啊？有人，那我不，今天我不要揪在这个里面，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他的肉身被神什么击打了。有人说，哎呀，牧师，如果他是基督徒，重生得救，那我就很大的安慰了。为什么？因为我七孔圣灵完了以后，虽然肉身死了，我还可以上天堂啊。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那就很危险了，你应该要惧怕。你要知道刚好是相反。你说，神啊，当我知道，我本来不知道原来是欺哄你啊，现在我知道了，也要这样怎么样啊？赶快悔改，因为你还活啊，神没有击杀你啊，你知道吗？所以这段圣经不是要来吓我们的，这段圣经要来我们回到神的身边，看到上帝对你的恩典，看到上帝对你的爱，看到上帝对你的容忍，看到上帝给你的机会。弟兄姐妹，神爱你啊，神爱你我，神说不，我告诉你，在新约圣经里面，你仅此看到一次这样的死而已，再没有看到了。很大的安慰哈，感谢主，缴学费的不是我们，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Praise the Lord， 看到上帝的恩典， 记得人永远骗不了神。第二，神很憎恶人家讲话的，神不要我们过一个谎撒谎的生活，神不要让我们活在一个谎言的里面，因为魔鬼才是谎言。神说是，魔鬼就说不；神说好，魔鬼就说不好，全部跟神相反的。今天你我做基督徒了，我们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哪二者？所以神是很恨恶的。弟兄姐妹，你没有撒谎啊，你骗了我没关系，你知道啊，你骗我就等于骗神了，最终极啊。我说欺哄必被神审判。你说哎呀，我现在撒了很多谎，活得好好的，还没死啊，身体也很健康啊，还有跑步啊等等啊。我刚已经讲了，神有他的主权，神可以击杀神，但是所有的谎言到最后要面对神终极的审判。到时候完了，如果你不现在悔改的话，你永远沉沦，永远灭亡。真的不是，不是那个，你知道亵渎圣灵跟欺哄圣灵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OK，神的即时的审判可以是死亡，也可以是生病，也是可以给你出车祸，也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儿子啊。那可神可不可以要这样做，作为提醒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些时候，我们马上回到上帝面前来。但是神必审判，圣经里面这样讲的，因为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耶稣说，将来我们所讲的闲话每一句都要供出来啊！你心里面所想的，口里面就会说出来。审判你，这就是按照你的心里面的，而不是你只是做出来的，在你的里面活出来的。欺哄，你说死定了吗？是不是啊？哎，是不是永不赦免啊？那是不是等于亵渎圣灵啊？黄师母呢？不愧为师母啊，她也是传道啊，张传道，以上皆非，以上皆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虚假的，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不会掩盖的多久。神一定会追究的，所以我们赶快在神追究以前，在审判以前，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六到第七节，请大家读一下好不好？很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快要结束了哈。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到七节：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对，所以神能不能赦免？欺哄，欺哄圣灵，神能不能赦免？等到你知道，马上回到神的身边。以西结书也这样讲，他说：“如果你以为你是做好人，然后犯罪的话，对不起了，你死定了。但是你知道你过去做错了，你马上悔改，你有救了。”这是以西结书里面讲的。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教会的这个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 term， 阿克西亚，全教会是惧怕了。全教会惧怕，为什么？因为看到亚拿利亚，看到亚拿利亚就想到自己有没有这样做啊？ 看到亚拉利亚，请问你现在怕不怕？如果你怕，如果你怕，我就感谢主了；如果你不怕，我就开始替你怕了。如果你不怕的话，如果你不惧怕神，我就很担心你啊。你叫教会，全教会，全部被蒙召的那群基督徒惧怕。你知道第三个，当使徒讲到神宣告宣圣灵把这个东西接出来了以后，有我在看一些解经的书哈，他说有解经家讲，他说彼得讲完了以后，亚拿利亚扑倒在前面，连彼得都吓到了，因为这个彼得可能没有想过神的手那么重啊。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哈，你私底下留下几分，就说明了事实。但是等到他见到那个那撒菲拉的时候，他给他悔改的机会啊。第一次不是悔改啊，马上就说他犯错了。第二次三个钟头以后，他撒菲拉来了以后，彼得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彼得讲这句话是什么？给他机会来说实话。但是呢，他说什么？就是那么多了。然后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呢？埋葬你丈夫人的绝不已经在门口了，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的脚前，断了气。彼得看到前面了，现在他同样的神也一定会这样出手，所以彼得这样讲。但是彼得讲这些之前还给他一个什么悔改的机会。听见没？当一个真正神的仆人要讲神的话，要勇敢的来揭露一些不对的东西，但是不是惩罚那个人了，只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让圣灵通过你来光照他，以及引导他悔改。假如这个悔改的话，人会不会，人教会会不会起来？会。假如不悔改，神惩罚教会也一样的起来。我再讲一遍，你想要哪一个结果？前面的结果悔改教会起来，还是你死了教会也让人起来？当然悔改啊。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在神的手中，教会反而怎么样？增长了。神继续使用使徒，你看到神使用使徒的手不是杀人，神使用的手是做什么？行神多的神迹奇事，医治病人，讲到是神的什么？医治，神的怜悯，神的爱。我们看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尊重他。所以最后，尊重神的仆人，惧怕神，敬畏神。第三，信而归主的人越发的增强。你知道啊，圣经里面很幽默哈，马上就记载了，虽然他们被尊重，却被什么人家下在监狱里面。我们看见上帝没有给我们的教会领袖有一个政治的力量，神给我们有什么力量啊？属灵的力量啊，来为他做见证的能力啊。但是面对着官府，他们还是被抓，有没有看见啊？可是你知道吗，神的使者夜间把他救出来，所以关不住的，神的能力比政治的力量还要大。所以尊重教会，就是为什么神要出手那么重，因为教会不能够允许任何的欺骗，教会不能够允许任何的虚伪虚假，包括你我在内，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出一个真的。所以这段圣经很重要，提摩太后书我们一起来读哈。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在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有几个被啊？有五个被。第一个被圣灵称义，被天使所看见，被传于爱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面去。教会就是一个见证。教会为什么会被人家信服？因为真才能够被信服，真实的才能够被信服。所以讲的都 stand。 你知道耶稣很爱他的教会。耶稣在世界上面从来没有发过那么大的一个啊，是什么时候耶稣拿起鞭来啊？就是因为那些人污秽了圣殿。这个是教会啊，神很爱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你不爱教会，假如你不爱神的教会，你知道你是在抵挡神。在圣灵里面，魔鬼的计划、魔鬼的计谋被粉碎了。人永远不能够骗过神，欺哄必会被神来审判。尊重神，尊重神的仆人，因为神的仆人按照神的话来带领，让我们敬畏神。最后教会兴旺，所有的人蒙恩。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五章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惧怕，给我们的是一个出路，给我们是一个肯定，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活在，可以活得更有把握。原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是欺骗人。我再讲一遍，亚拿尼亚没有想过要欺骗人，但是所有的欺骗最终极的都在欺骗神。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因为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你能够欺骗无所不知的神，你把神看成什么？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求你刚帮助我们对你有一份的敬畏，更大的惧怕。可是主啊，光照我们，千万不要活在虚假的里面。主啊，求圣灵光照我们，看到我们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上个礼拜黄师母讲的要改变的，主啊，今天你接着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当趁能够悔改的日子，免得我们会遇到亚拿尼亚的遭遇。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